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次进入到24课监狱书信研读课程之中。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段，也就是第四部，我们要来研读4卷监狱书信当中的以弗所书。那在这一个大的段落当中呢，在这一部第四部当中呢，我们一共会用6课的时间，也就是13、14、15、16、17、18这6课的时间来研究以弗所书，来学习上帝借着以弗所书对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那今天呢是第13课，也是第4部的第1课，我们来学习以弗所书的背景。那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啊，我们一共会讨论3个大的问题。这3个问题呢，第一就是以弗所城的背景，那以弗所城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第二呢，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背景，以弗所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一些关于它的记载？还有第3个，就是以弗所书的争议。以弗所书虽然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非常被推崇，很多人都认为从以弗所书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而且以弗所书的神学、它的文学、它的描述、它的思想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但是不可讳言的，以弗所书当中却隐藏着一个很大的争议。那这个争议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来给弟兄姊妹、给同工们来有一个交代。好，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就是以弗所城的背景。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省会，也是亚细亚这个地方，甚至是亚细亚以东各个地区最大的一座城市，所以这是一座大城。那这个城的地理位置呢，位于爱琴海以东，和雅典隔海相望，3面环山，7面向海，它是一个优良的港口以及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那以弗所有2个非常出名的地方哈，你可以说按照今天的话，它是一个打卡的地方，是一个旅游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是哪2个很出名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亚迪米女神庙，是一个偶像的庙。那这个被称作是古代世界7大奇观之一，传说庙中的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我们根据《使徒行传》19章35节，在那里以弗所城的书记呢，就对这些以弗所人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宙斯就是那个希腊神话里的神宙斯。他说从神这个地方，从宙斯神这里掉下了一个像，这个像就是亚迪米女神的神像。所以这个以弗所人呢，他们就以神像的看守者自居，在他们这个地方的这一座大庙是非常宏伟、非常壮观的，古代世界7大奇观之一。所以从各个地方有很多的人来到以弗所城这个地方来拜这个偶像，来到这个庙里面来敬拜。那因此呢，这个在以弗所城里面有很多的人是靠着神庙为生的，都是跟这个神庙有关的这些产业，比如说那些造偶像的人，比方说那些招待接待这些来朝拜的这些人，很多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计都是围绕着这个偶像、围绕着这个亚迪米女神的这个庙来进行的。而且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这个以弗所城里面拜偶像和行邪术的风气呢，一度非常的兴盛。那以弗所另外的一个名胜 就是可以容纳25000人的大戏院，它最高峰的时候可以容纳25000人。你要知道这个规模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你也许说这个算不得什么，可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个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壮观的一个大的戏院，一个大的剧院，可以容纳25000人。那这个戏院呢，在圣经当中就有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28节到41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保罗曾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非常美好的服事，他在这里传道行神迹，甚至别人拿了他的那个围巾啊，他的那个毛巾，他的围裙啊，去放在病人的身上，那个病人的病就好了啊，赶鬼医病，行了很多神迹。而且那个城里呢，有几个犹太人，他们靠着耶稣的名赶鬼，他们自己不信耶稣，但是他们听说这个耶稣很厉害，所以他们就擅自奉耶稣的名赶鬼，结果呢，他们没有赶鬼成功，反而被鬼所害。那这件事情当时就在以弗所城里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轰动，那耶稣的名呢，就被尊大了。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到一个什么地步？当时很多的人悔改，很多的人归向主，因为那个城里我刚刚说有很多拜偶像，有很多行邪术的人，所以后来这些人呢，就把他们那些行邪术的那些书，把那些的偶像的行邪术的那些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算计书价就知道一共合50000块钱，可想那是何等巨大、何等庞大的那一堆的书。你也由此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人悔改归主，有多少人因为保罗的服事，因为他传道、传福音，因为他行神迹而归向了神。所以福音、神的道就在以弗所城里面大大的兴旺。那但是这个就直接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城里面就越来越少人去拜偶像了，越来越少人去尊崇那个所谓的亚迪米女神了。那很多人是靠着这个神庙为生的，特别是那些做偶像的手工艺人，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意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在使徒行传19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叫做迪米丢，是一个银匠，他是造亚迪米神的银龛的，结果他因为这件事情呢，就非常的气愤，就召集了好多的人要来伤害保罗，来控告保罗，要除掉保罗。那么后来他们没有抓到保罗，就把保罗的同工带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很喧嚷，城中一片的混乱。那他们带去的那个地方，喧嚷混乱的地方呢，就是以弗所城的那个大戏院。当时保罗要去，但是门徒不要他去，那个城里面做他朋友的有几位的领袖首领也不让保罗去，说这个实在是太危险了。当然感谢主，后来慢慢也是风平浪静。但是就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在使徒行传当中其实把这个以弗所城里面的这两个名胜都有记载，一个是亚迪米女神庙，一个就是高峰的时候能够容纳25000人的大戏院。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教会的背景，这是这一课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呢，曾经到过以弗所，只不过他是很短暂的停留，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节到22节。后来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呢，他再一次的来到了以弗所，而且侍奉了有3年之久，这是使徒行传20章31节保罗亲口所说的，他在以弗所有3年之久的服事，这个是很罕见的，在保罗的宣教服事当中。所以在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保罗的服事，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不单单是以弗所人，因为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那个省会，所以他可以辐射涵盖这个省其他的地方的那些人，有很多的人来到这个城里面就有机会听 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圣经才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的第10节。而19章20节又告诉我们说，在以弗所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当然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后来就带来了全城的震动。这一种的震动不单单是因为保罗所传的道，他所行的神迹，人的生命被震动，也带来了那些跟亚底米女神有关的那些手工艺者，那些匠人，他们的震动，他们的喧嚷，他们的反对。好，我们再来看，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呢，保罗就把两位同工，一对夫妻留在那里，就是百基拉和雅居拉，把他们留在以弗所。这个记录在使徒行传18章的18节到19节。那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离开以后呢，有一位，圣经说他很有学问，而且对神大发热心的，有一位的同工，有一位传道人也来到了以弗所讲解圣经。那这个人也就是亚波罗，所以亚波罗也来到过以弗所教会来帮助他们。但是当时他所传讲的真理呢是不完整的，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那么后来百基拉和雅居拉就单独的帮助他，给他把神的道，把神的真理讲解得更完整，更清楚，更明白。当然后来亚波罗也被神大大使用，对各地的教会都造成了很深刻的影响。啊，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8章的24节到26节。那后来保罗在结束了第三次宣教旅程，最后他要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当然我们知道他后来去到耶路撒冷就被抓了，就踏上了那个囚犯的被捕这个坐牢的这样的一段的人生的旅程。那么他在去到耶路撒冷的这个途中的时候呢，保罗曾经停留在一个地方叫做米利都，他没有直接去以弗所，但是以弗所附近的有一座城叫做米利都。那保罗就差人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到了米利都，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见面。那当时的那个场景是非常感人的，你可以说保罗对他们谆谆教诲，最后挥泪告别，他们之间非常的难舍难分，彼此亲密，有这样的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这个是保罗再一次的有机会来见这些以弗所的同工，以弗所的长老。那保罗后来从耶路撒冷就被捕，后来他又去到罗马，在那里被囚禁。那保罗从罗马获释以后，再去马其顿的时候呢，他曾经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处理有人传异教的问题，所以提摩太也在以弗所的教会服侍过。这个记录在提摩太前书1章的3到4节。那关于以弗所教会呢，还有一个人应该也在那里服侍过。根据传统，使徒约翰曾经带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到以弗所生活、居住和服侍。我们知道最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把他的母亲来托付给了他非常亲密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他说看哪，这是你的母亲，看哪，这是你的儿子。那么就托付给约翰，请约翰来代替主耶稣照顾他肉身的母亲，就是玛利亚。那么按照教会的传统，使徒约翰曾经带领着主耶稣的母亲就来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后来玛利亚也是在以弗所去世的，而约翰后来也是从以弗所这个地方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后来他获释以后又返回了以弗所来牧养以弗所和周边的教会，最后他是在讲道的时候离开世界，被神接走。那么在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当中呢，曾经有给七教会的书信，在给七教会的书信记录在以弗所书当中，第一封书信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好，这个是我们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于以弗所教会的这样的一些的背景。好，我们现在来讨论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以弗所书的争议。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虽然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伟大的保罗所写的书信，而且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给很多的人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而且以弗所书对于我们神学的发展建立，特别是教会神学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很多的传道人、神学家、解经家都对以弗所书非常的推崇，但是却不可讳言的，以弗所书的里面隐藏着一个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是什么呢？这个争议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他亲自建立的，而且他在那里待了3年之久，他跟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长老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有很深的那个情感。但是这一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以弗所书竟然没有亲切的问安，语气很生疏，也没有针对以弗所什么很特别的问题。教会的情况是保罗所听见的，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所记载的，而且保罗的情况呢，也是教会的人所听见的，这个是记载在以弗所书3章2-4节。那么甚至结尾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到了结尾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会问候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这些同工、弟兄姊妹、这些教会的领袖，向他们问安，而且他也会来代表跟他在一起的他身边的那些同工来问候那间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安。可是我们发现以弗所书的结尾非常的简单，没有这些的问安。那么好像给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似乎他并不认识以弗所教会的人，所以这个争议呢就由此产生了，就是为什么明明跟以弗所教会非常熟悉，情感非常深厚，又是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但是当他写作以弗所书的时候，好像彼此的关系却是很生疏、很疏远，甚至保罗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教会里的人。那所以就有的人说以弗所书可能不是保罗所写的，有这样的一个争议。但是无论从内证还是外证，我们都十分的相信以弗所书就是保罗所写，以弗所书当中所表达的神学，以弗所书的当中的那种高屋建瓴的见识，那种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那种直接的启示，处处都显示出这是保罗所写的书信。而且我们也十分的相信以弗所书是保罗自称这是他所写的，又记录在圣经当中，圣经是无误的，我们不相信这不是保罗所写，这一定是保罗所写。但是我们就要去解释为什么保罗所写给他如此情感深厚教会的一封书信看起来却是如此的生疏。那么有4种的可能性。第一种的可能性呢，可能以弗所书并非是要解决针对以弗所教会的某些特定的问题，有很多书信是因为这个教会出了问题，所以保罗要特别写一封书信去解决这个教会的问题，比如说哥林多，比如说哥罗西教会等等，保罗要写信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很可能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以弗所书不是要解决以弗所教会所很明显的那些问题，仅仅是对于真理的深入的反思与教导，而这些真理呢又适用于所有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行文当中虽然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但是他没有仅仅想着把这封信只给以弗所教会读，他盼望他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教导的真理不仅能够帮助以弗所的教会，也能够帮助众教会，所以他把重点放在对真理的阐述，盼望每一间教会呢都能从这封书信当中来得益处。那这是第一种的可能性。那还有第二种的可能性，第二种的可能性就是以弗所书并不是保罗专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而是很有可能是写给亚细亚省这一片的地区的众教会的。那通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应该在以弗所教会啊，就是在以弗所，这个以弗所这个地名一开始问安的时候，这个地名这里留一个空， 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一封书信传到哪里，那么这个当地的教会就可以在留空的这个地方写上他们自己教会的名字，当作是保罗写给这间教会的一封书信。比方说这封书信如果传到了老底家，那么老底家的教会就可以在那个空上写上在老底家的圣徒收这封信，那么他就读出来，就老底家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很亲切，这是保罗写给他们的。那如果这封信传到以弗所呢，那么他们就在那个空写上在以弗所的教会。如果传到哥罗西呢，就在这个地方写上哥罗西。如果传到其他的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在上面写上他们自己教会的名字。而以弗所教会呢，因为以弗所这个城是当时亚细亚省的省会，而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间教会，所以很可能最后虽然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得到了这封书信，他们都在属于自己教会的那封书信上写上了自己教会的名字，但是因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呢，就把这一封的书信他们就自己留下了一封，然后呢又重新的抄写再把它送出去，很可能他们就把这一封的书信又送到了哥罗西的教会。那所以这一封书信对于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呢，那就是从老底家而来的书信，但是其实它是传给亚细亚省的众教会的，他们就在亚细亚省的众教会之间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但是他传的那个录像可能是从老底家教会然后传到了哥罗西教会，又传到了其他不同的地方，总之传到以弗所教会的那封书信被写上了以弗所的名字然后流传下来，那这种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还有第三种的可能性，第三种的可能性呢，就是说这一封书信也有可能本来就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所以它应该叫做老底家书，它是保罗特意写给老底家教会的。那所以可能这个所谓的从老底家而来的书信，从老底家要送到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就叫做老底家书，但是因为他们不冷不热，这个是在启示录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个地方，我刚刚提到在启示录当中约翰写了七封给不同教会的书信，其中有一封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那么主耶稣就批评责备老底家的教会，他们不冷不热，也就是说这间教会的生命不好，不讨主的喜悦。所以虽然保罗写了一封书信给老底家，就是老底家书，但是因为他们不冷不热，后来教会就取消了剥夺了老底家教会授书的权利，就不把这卷书信称作是老底家书，那因为以弗所教会的独特的地位和重要性，他们就把它改称作是以弗所书，把老底家的名字换作了以弗所教会，这也是其中的一种的可能性。那还有最后的一种可能性，第四种的可能性，就是这封书信呢，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只不过它不是写给以弗所全教会的，只是写给其中的外邦人。比如说我们看二章的十一节，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节，在那里你就发现以弗所书单单就是针对外邦人所说的。很可能以弗所教会当中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但是保罗写了这封信是专门针对以弗所教会当中的外邦人的，而这些外邦人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可能是在保罗离开以后信主的，所以保罗对他们不太熟悉，所以这是最后的一种的可能性。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以弗所书的争议，那个争议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了一封看起来情感比较生疏的书信写给了一个他应该是情感非常深厚的以弗所教会。那么刚才我就给大家提到了有四种的可能性。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第十三课以弗所书的背景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十四课再见。
主